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次开始了德国的观念论，我们先介绍了这个 Fichte， 那么提出了他的贡献不单只在实践上成就了这个德国，就是把德国的民族魂再一次唤醒，那么然后呢，他在哲学的基本的这个了解上跟这个贡献上是发明了这个辩证法，那么这个辩证法以后就成为德国观念论基本的法则。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这个辩证法以后对世界的这个影响，也就是他支持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列主义的这一个方法。当然马列主义用到这个辩证法的时候，不只是在理论的哲学的部分，而是用到社会改革的部分。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去讲的是施林，是德国的第二个大师，第二个这个观念论的大师。那么施林在德国观念论当中是算是一个大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就是他在柏林大学里面曾经风靡一时啊，使得这个纯粹主义的旗主这个齐克果，他为了内心的平安到柏林去听课的时候是听了他的课，当然是齐克果是大失所望，不过我们说基本上施林的贡献还是相当大，跟影响也非常的大。那么施林他是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那么他大学是在居宾根念的，跟黑格尔跟赫德林跟这个哥德那么都是同学。那然后呢他在慕尼黑教书，他成名的时候是在这个柏林，所以都是可以说评价相当高的一个思想家。他同时也是黑格尔的老师不过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他是这个属于比较小时了了的一个人，很早就开悟，那么成名也很早，到年纪大的时候就已经慢慢的不行了。虽然那个时候德国的政治想办法利用他来去压一压黑格尔的这个黑格尔这个锋芒，可是我们说那个时候黑格尔已经是超过他，在柏林大学的时候黑格尔的很多东西已经可以取代他的老师。不过我们说施林在这方面他还是有他的一个贡献，那么他的一个贡献就是说他的著作也分成这三期，这第一期是属于自然哲学的这个课题，那么以后到了这个第二期呢，就是他的超越哲学，到第三是统一哲学。所以从他的自然哲学、超越哲学、统一哲学的这个理解，可以看出他哲学的一个进程。这个进程虽然不是完全跟这个Fichte 的正反合完全相符，可是他也可以用正反合的一个方式去理解，因为所谓的自然哲学是讲所有的天道，所有的自然的规律，那么在所有的这些自然的规律里面，它出现了这个人，人是自然的产品，它不是人文的产品，人文的产品是人类的文化，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所以这个人呢，就开始好像对自然的世界来讲，它是呈现一种反的精神，人民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把自然的规律，去把自然的秩序改变成符合人的生命。所以当人在这个任何的星球上面，你发现房子还是你发现什么螺丝钉等等，你证明这是有人存在，因为它不是自然的产物，它是人为的产物。那么这样的话，一个正跟反到统一的时候，统一哲学的时候就变成再一次的活，这人毕竟发现他还是自然的一部分，他最后还是要回到自然的部分，因为他主要的两个最主要的现象，他的生就从无变成有， 跟他的灭，跟他的死亡，从有变复归于无，回到这个自然的世界。所以舍林的这一种思想可以说也相当的重要。不过我们在中间又插一句话进去了，就是他跟他的学生这个黑格尔也好，他前面跟他同学也好，那么中间的这个歌德就非常的重要。歌德他没有考学位，因为他不赞成那个时候学位所要求的什么论文的240页，他写18页就交卷。可是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歌德是比他们都聪明，所以歌德在后面当这个德国观念论所兴起的，所以德国的抗标运动，也就是说从 Fichte 开始把德国的民族魂再唤醒，使到德国他又开始重新肯定他们祖先在文字上、在文学上、在思想上的一些贡献，那么再重新建构德国的一个新的这个理想的一个社会，尤其是从歌德的用文学的方式写他的这个少年维特的烦恼，来去讲出德国民族在如何的奋斗，如何的从这个迷茫然后走上这个觉醒的一条路线，然后再写他的成熟的作品否则的这个 Faust 的时候，提出德国的精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奋斗的精神，是一个怎么个艰苦灼热的一个环境里面能够立起来，能够变成一个超人。尤其是这种思想以后发展到19世纪后期，就是到了尼采，这都可是德国民族性跟他的民族意识，还是甚至说他民族的高傲，这一种思想都从德国的这个德国观念论这里开始。舍林在这里当然也是占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尤其是他的思想的这三个部分，从自然的哲学到超越的哲学到这个统一的哲学。那么舍林的这个著作，他早期的是自然哲学，在这一期，因为自然的表明是什么？自然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东西，所以这一个生生不息的东西，舍林就把它写作世界的灵魂啊，这一个世界的灵魂就超过了机械物理的一些变化，是属于一个生命的这个变化。那么然后到他的超越哲学的时候，就是说整个的人他在自然世界里面开始存在，开始发挥他的作用，那么开始把宇宙的东西变成人文化，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把本来是机械的变化变成有目的的，变成有精神，就是精神参与了物质世界的运作。那么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说进入到这个统一哲学，把人跟自然的世界把他们又重新混合到一起。这里讲的混合是讲的太消极了一点，事实上是一个统一的，就是精神跟物质的世界原来是统一的一个方式。所以他的自然哲学是他第一期的思想，认为知识完全是由主体跟客体对立啊，然后所得出来的就是所谓的自然，就提出我们在知识范围内它所有的生成变化的现象，那么都是一种机械式的属于这个自然的这一种的发展。这从这个运动变化的元素看来，它只是风跟火，可是当人进入到这个世界，他就开始超越这个世界的我们说机械的一种发展，进入到一个生命的层次，尤其是进入到一个精神的层次。所谓的精神层次，就是一切都符合这个理性的一个诉求，这一个理性的诉求在超越哲学的里面来去看是这个样子啊。比方说西方的世界一直觉得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是就说他的肖像就创造，而人呢 所以创造这个自然的世界，使到它变成人文的时候，也一样叫做人的形象。比方说人的身体，他两只眼睛长在两边，两只耳朵长在两边，两个鼻孔长在两边，右手左手长在两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对称的一个东西。而这个对称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所有的艺术，人的艺术都是用对称这个方式来去做所有的建筑，所有的绘画，所以他们称为理性化。理性化是什么？ 是用对称的方式来去建设人的这个世界。自然的世界不是对称的，它每一个东西有它独立存在的东西。所以你就到森林里面散步的时候，那个树不是对称的，不是说两面排成对，可是人文的世界，人就植树一定是这两面，人做的房子这面有个窗户，那面也有个窗户，这面有个污染，那面有个污染，这面有个房子，那面有个房子，东西都对称，这面有条柱子，那面有条柱子。为什么？因为它是叫做人的形象来去做。所以这个抽热的意思就是说，自然世界的机械的这个发展跟人加进了目的处的一个发展，它是不相同的一个方式。那么舍林在抽热哲学里面，他把哲学分成三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是理论，第二个是实践，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艺术。我们先把这个艺术先讲了，因为它是在抽热哲学里面的最高峰。那么他讲理论跟实践，事实上是跟着康德的那一种的理论的方式啊，理论的部分怎么去了解到这个物质世界，它有物质的层次、生命的层次、意识的层次、有精神的层次，而这些层次怎么是一层一层上去。然后呢，人他是站在精神的这个立场，他虽然拥有意识、拥有生命、拥有物质，不过他的物质、意识、生命，那么都是属于精神的。那么这个精神就是他抽热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而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就不单是他在理论上了解到他，在实践上他也了解到他，就是人要度一个精神的生命。而这个精神的生命落实到物质世界，它就是创造所有的艺术品。所以艺术品的理性化，艺术品是就说人的形象去做，表示说人的精神能够融入到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所以所谓的艺术品是什么？是艺术家把他的精神融入到这个物质的里面去。所以后面的人当他欣赏这个艺术品，他不只是看到物质，他是看到这个艺术家的精神跟这个物质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个精神在物质的层次里面表现出来。所以你看那幅画，你看那个雕刻，你看那个塑像，你看到的不只是那个物质，是看到了那个艺术家的精神。所以当你去听这个贝多芬的音乐，你也不只是听到那些音符在跳动，你是听到贝多芬的精神，他在那里用音乐的方式来去描写他的心境。所以这是一个抽热的哲学的部分。可是这个抽热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还是人跟宇宙、人跟上天、人跟别的人、人自己跟自己的灵性能够合日，能够变成同日，同一个层次的存在，同一个层次的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了解，可以说统一哲学到了一个完全统一的时候，它就没有所谓的正跟反啊，它所有的正跟反都消融在它活的里面去。舍林称它做绝对的中立。那么绝对的一个中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不会偏袒于任何的一方，所以所有前面的正跟反都只是一个过渡的时间，都是一个过程。就这样的一个理论，然后进入到它的实践的部分，就是伦理学。 所以这个舍林到了老年的时候，因为他事实上所有的功名利禄也慢慢的消失，他的脑筋要开始迟钝，可是就特别重视回到自己修身的问题里面来，他的修成问题的讨论，也就是他后面的生活的方式。虽然在德国的哲学来讲，对这样的一个属于实践的属于道德的部分不太重视，是重视他的理论的铺陈，可是在我们的了解里面，舍林到了年老的时候，他真正的了解到人生，他统一哲学的最高峰，就是说他要把人性消融到神性的部分，那么同时呢，也是把人性消融到整个自然世界的部分，让这个天地人的存在都是合一的，让他自己的灵性能够消融到物性里面，能够消融到神性里面，所以使到心物神三者都是一体。所以这样的时候，他就不再斤斤计较于人世间的名利权利的得失，这也是他的伦理的一个最高峰，几乎是等于说他到了一个无为没有什么欲望的一种生活。那么这一种生活在舍林的境界里面可说是完全自由的，就是他不再受一些名还是利还是权还是位的一些这个引诱，还是说这个贪念他都没有了，把自己整个心灵去放平，平到就是跟宇宙变成一体，变上与上帝成为一体，所以把人追求至善的心情能够完全表露出来，而且表露的方式是动态的宇宙跟动态的人生是变成同一个法则。所以意思就是他已经把前面呢属于自然哲学的部分，属于这个机械变化的部分，那么属于超越的这个属于灵性的，属于这个生命的体系的部分都在超越了，超越到完全一个纯精神的这个生命的层次。所以在舍林来讲，如果面对说他跟黑格尔以后的冲突，在柏林大学的冲突，那倒不如看他的在这方面退润之后，他自己为了自己本身的完美，在自己的灵性的生命里面怎么去修炼，怎么对这个成功还是失败不在意，对这个名利权利的得到不在意，那么变成他的这个心灵的生命真确实是到了某一个高层的次的境界。在学术的地位上好像在这个观念论上是不太怎么重视他，可是在他的自己本身的灵性的生命上，我们在这里应该给他相当高度的一个评价。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在中国这一部分来就讲德国观念论的这个三个大师 Fichte、舍林跟 Hegel 提到对舍林的一些批判，至少应该有这一点的看法。他自己也活得年纪相当的大，那么到后面的时候对名利权利不动心，再变成一个相当高层次的精神的境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